好，大家好，大家主日平安啊！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使徒行传，我们来学习。起初的时候，福音是如何广传的？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还是把读经者的信念给大家再读一遍。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盼望我们都是能够把圣经放在我们的心里，把圣经的教导放在我们心里，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之所以读神的话语，是因为我们也相信。神的应许，神会借着我们读经，借着我们思考圣经，借着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神会祝福我们。好，因为中间隔了一个退休会，所以呢，我们先把1到6章的内容呢，我们先简单的再复习一下。那在第一章里边呢，讲到这个使命的交付和等候圣灵这件事情，那就是一开始耶稣在升天之前告诉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要受圣灵的浸。然后也提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了能力。所以为什么要等候呢？是因为要等候从圣灵来的能力，因为有了这个能力，靠着这个能力，使徒们才能够把福音传开。那么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圣灵的降临，就讲到圣灵浇灌下来，五旬节的时候。那门徒们就表现呢，就是门徒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使徒们就开始讲道。彼得有一篇长长的讲道，圣灵就来了，然后门徒们就得着了能力。那接下来呢，到第三章的时候就讲到使徒开始做主的见证，因为这是圣灵降下来的目的。那首先就是在每门的时候，彼得、约翰使一个瘸腿的人行走。那么接下来，使徒们就做见证说，这个瘸腿的人能行走呢，是因为奉了主的名。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所罗门廊下做见证。然后接着在官府面前呢，再次做见证，就说这个瘸腿的人能行走，是因信了耶稣的名。所以他们是为主的名来做见证。那第四章里就讲到使徒们在公会里边的见证，再次提到说，这个是因主的名，这个瘸腿的人，能够行走。那这里也特别提到是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就在公会里边做这种见证，让我们看到说，圣灵充满下来，给人能力去为主做见证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第四章里边也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那个祷告之后呢，门徒们就被圣灵充满。那个祷告的内容呢，主要是两个方面。先他是赞美神，然后他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求，主赐下能力来让他们可以放胆传讲神的道。第二件祷告的事情呢就是。让圣灵借着他们的手，能够行出神迹奇事来证明所传的道。这个祷告的结果就是地大震动，然后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到第五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 教会里内部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欺哄圣灵的这个事件，这个亚拿尼亚事件。亚拿尼亚因为欺哄圣灵被击毙，然后但是因为使徒们能够大行神迹奇事呢，所以福音就广传，信主的人就多了。这是内部出现了问题，然后呢也接着就产生了外部的逼迫。我们也讲到说，在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我们看圣灵是如何做工的，然后我们看使徒，既然是使徒行传嘛，我们看使徒是怎么传福音的。那使徒传福音是通过建立教会，那么教会又是怎么运作的呢？教会有内部的矛盾，内部的问题，然后呢也有外部的逼迫。那不管是内部的矛盾还是外部的逼迫，最终的结果都是福音得到广传。第六章里边就又记载了另一件内部发生的事情，就是管理饭食的事件，然后就讲到了一个人叫斯提反。那么斯提反这个人呢和圣灵充满就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就从第六章开始看好了今天，因为我们上次并没有详细的讲第六章的内容。第六章里首先讲的那一段内容呢，是引出来斯提反呢，是因为当时他们在天天的供应上出现了一个问题，然后就有一些人发怨言。那使徒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说从他们中间选出七个人来。那这七个人的条件呢，就提出说，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所以这里提到了智慧充满的人，那个圣灵充满的人。那这个七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叫做斯提反，然后又有腓力。那我接下来就讲到斯提反的故事，然后第八章的时候讲到腓力。那我们再看，那我们先来看斯提反。斯提反呢，这里边那就是斯提反具有几个条件哈。第一呢，斯提反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满的人。第二呢，斯提反提到斯提反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再提到他。然后呢也说斯提反第八节说满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这个也是圣灵的能力，虽然他没有直接说，这也是圣灵充满他的结果。那第十节里提到说斯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这也是圣灵所赐他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斯提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人，那这个表现呢就是这样。那因着斯提反行了大奇事和神迹，那就有人起来和他辩论。那因为这些人抵挡不住被圣灵充满的这个斯提反的这个讲话，他们就开始诽谤他，他们就开始买人去诬陷他，然后设下假见证到公会里去告他。那这就是第六章的内容。接着 这是因为它是第七章前面的一个前提，所以我们再把它看一遍。那我们在看第七章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圣灵充满的事情。因为关于圣灵的工作呢，在现代的教会里边有很多不是非常明确的教导，然后就会有很多混乱。那我们接着使徒行传，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根据经文，我们能够得出一些比较明确的结论来。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我们已经学过的经文里边是如何提到这个圣灵充满这件事情。那么在第二章里，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第四节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 圣灵充满以后的表现，是说按照圣灵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这个呢是用话来为主做见证，这也是符合第一章里边的主题，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说等候圣灵的降下来，你们就可以得到能力。那第二次提到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呢，就是四章八节里边，彼得在官府面前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这是彼得用话语来为主做见证。啊，这个也是圣灵充满赐下的能力。第四章的三十一节呢，他们做了一个祷告，祷告以后，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圣灵充满的目的是让我门徒们可以用话语来为主做见证。一个呢是赐他们各种口才可以讲别国的话，一个呢就是让他们有能力去讲出神的真理来为主做见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章里提到了圣灵充满的人，那第三节说要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那第五节说拣选了斯提凡，斯提凡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提到了圣灵充满的人，这里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形容词，那这里被圣灵充满的人呢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可以为主来做见证。那这个人被圣灵充满是用他的生活来为主做见证，大家一看这个人说啊，这个人大有信心大有智慧，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被主得着能够为主做见证的人，就是他用他的生命为主做见证。那么我们在第七章里边也会看到说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就说他讲了一篇道，之后讲到说斯提凡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看到了又看到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他就有能力为主做见证，这件事情是用话语为主做见证。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斯蒂凡已经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然后又被圣灵充满来讲话，就是使徒行传里提到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不是只发生一次，也不是发生了一次就不会再发生的事情，是不断的发生，让人不断的得着圣灵的能力来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看到的几个内容。那么我们还看到其实还有另一个第六章的第八节和第十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也会赐下权柄来，可以用神迹奇事来为主做见证。这个呢用神迹奇事来证明所传的道，那也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会看到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呢，它的目的是要得到能力为主做见证。那么它可以从三方面来，一方面呢可以在生活上为主做见证，另一方面呢可以在话语上为主做见证，另一方面呢可以在得到权柄能力，可以用神迹奇事来为主做见证，也是证明所传的道。那我们 OK， 所以呢这是圣灵充满的目的和圣灵充满的结果，这是在使徒行传里提到的。但是我们会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困惑呢？因为在我们要不要被追求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上，我们有的时候呢不敢去求，不敢去祈祷这件事情。为什么呢？会怕被别人说是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就是灵恩派。其实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啊，还有另一种错误的做法呢是妄求。我们会接下来的经文里边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叫西门的人，他也想得到被圣灵充满这个能力，但是他的动机不对，反而被彼得所驳斥啊。待会我们再详细看这个经文。所以我们是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得到能力才能为主做见证，因为这个为主做见证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如果我们不被圣灵充满的话，我们靠什么来为主做见证呢？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才说，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这样我们才可以得着能力。嗯，但是有一件事情给我们困惑的呢，就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因为在使徒行传里看到有几次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呢，门徒们说起方言来，然后说起别国的话来，或者是说起预言来为主做见证。那么有一个错误的结论呢，就是说你想证明你被圣灵充满，你就要说方言。那说方言是可以表明你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不能去追求去学着说方言，然后来那个证明我们被圣灵充满，因为那个是结果，我们不能把这个因果关系弄反了。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那几种情况，然后我们再详细的来看。就是约翰福音里头讲到了圣灵是怎么样的一个圣灵，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为主做见证。那使徒行传里呢，就告诉我们圣灵是怎么样让门徒们为主做见证的。所以我们把这两卷书关于圣灵的真理结合起来，我们其实心里就应该很清楚圣灵充满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第七章讲到了斯提凡为主殉道的这件事情。那么首先呢，起因呢是因为斯提凡的侍奉，因为斯提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呢斯提凡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所以他的侍奉呢大有果效。那个因为他这种大有果效的侍奉，就引起了各个会堂里边的一些人的反对，他们呢就和斯提凡去辩论。但是呢斯提凡有圣灵的能力，这个在第十节，因为斯提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呢他们就抵挡不住，于是他们就用卑鄙的手段耸动众人，然后捏造假见证控告他，把他弄带到公会。那么斯提凡呢，第七章里就记载斯提凡在公会受审的这个过程。那么斯提凡讲了一篇道，因为他这篇道呢，结果斯提凡就殉道了，被暴民用石头打死。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呢，这个是这篇道呢，也是《使徒行传》里最长的一篇讲道。因为这篇讲道呢，犹太人就极其恼怒，咬牙切齿，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最后把他打死。那么，为什么这篇道会引起犹太人这么大的愤怒？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第七章的经文。那第七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呢，是斯提凡这个讲这篇道的第一部分。那是大祭司，因为在公会里受审，大祭司就问斯提凡，所以就给了斯提凡一个机会。那斯提凡就在圣灵的感动下就讲了这篇道。那这第一段呢，他主要是讲到了亚伯拉罕，讲到以撒，讲到雅各，讲到约瑟，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那在这里边呢，一个重点呢，他提到了割礼，因为那个割礼是犹太人非常觉得骄傲，是他们和神的关系的一个证明的一个记号，所以他们非常看重这个割礼。这就是第一段的内容。那第二段的内容呢，他就讲到了摩西。那摩西也是以色列人非常骄傲的一个人物，那是在他们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这里从第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呢，讲到了摩西从四十岁到八十岁所发生的事情，讲到摩西生下来的时候，然后摩西四十岁，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到四十岁之前，他在埃及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他在法老的皇宫里边长大。那么四十岁的时候，因为他要帮助他的兄弟，然后后来就逃到旷野，在旷野待了40年。那么从第三十节 开始就讲到了摩西80岁以后，80岁的时候摩西被神呼召，那么从摩西80岁到120岁这段时间呢，摩西领着百姓出埃及，然后在红海行神迹，然后在旷野40年间行了神迹奇事。就是36节说，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讲到了以色列人最熟悉的一个人，那就是摩西。那么这是犹太人也非常熟悉的历史。他们听到这个内容呢，他们应该是很高兴，并不会有什么反感。但是在讲到摩西的时候呢，斯蒂凡就特别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他讲到说，摩西曾经有一个应许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他提到了，他们的祖宗不听从摩西，弃绝摩西，心里归向埃及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他们在西乃山下，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他们造了一个偶像，然后呢，这件事情引起了神的愤怒。那么斯蒂凡就提到了他们不愿意听到的事情呢，就提到说神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责备他们，然后也提到说，因为他们悖逆神的结果，把你们迁到巴比伦以外，就讲到了以色列国被灭国的这件事情，那这是开始责备以色列人。拒绝神，不听神的时候，他们会面临的这种结局。所以到44节到53节，斯蒂凡就提出了他的结论。那么在这个结论里边呢，他是51节，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那他就提到说，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宗不听先知的，然后呢，还把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也把那异者杀了。那这就引到了耶稣，他说耶稣就是那异者，也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先知，但是你们把他杀了。然后他这里提到说，责备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他们让犹太人所不能接受呢？第一呢，他提到了帐幕，就是提到了殿，圣殿，然后提到了割礼。那割礼和圣殿是犹太人非常自豪、非常觉得骄傲的地方。那这两个地方，斯蒂凡在这两个地方，给他们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在他们最重视的地方，斯蒂凡责备他们，斯蒂凡说：“帐幕从帐幕到圣殿其实也没有用。他的意思说，至高者48节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就是你们依靠这个殿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呢，是你们肉身虽然受了割礼，但是你们的心和你们的耳没有受割礼，就你们的心不归向神，悖逆神；你们的耳朵不顺从圣灵，不听从圣灵。最后你们把异者杀了，这是斯蒂凡对他们的责备。所以，当犹太人听见这些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最后把斯蒂凡用石头打死。这就是斯蒂凡殉道。这是第七章的内容。那接下来呢？这我们会看到第八章到第11章的内容。那第八章到第11章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福音的进展。福音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就按照耶稣给他们的吩咐，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现在就从第八章开始。福音就开始传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那在第，我们首先看到第八章里边呢，第八章讲了两个事情。那第一个呢，就是撒玛利亚人归主；第二个呢，是有一个归附于犹太教的一个外邦人，就是埃提阿伯的太监归主。到第九章呢，就是扫罗归主。扫罗呢，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啊。扫罗归主，然后接着呢，就第十章就讲到百夫长哥尼流，这也是一个外邦人，但是这也是一个归附犹太教的外邦人，这个哥尼流也归主。第十一章就讲到说安提阿人，一些外邦人，一些希利尼人，他们归主。就我们就看到福音，一点一点的开始向外传，从犹太人开始传到撒玛利亚人，然后从撒玛利亚人开始传到归附犹太教的外邦人，然后又从归附犹太教的外邦人呢传到就是外邦人。这样我们看到，圣灵是如何带领着他们这个福音往外传。那这里在福音这种外传的突破的过程中，我们特别看到圣灵像五旬节那样浇灌下来的事情，他就记载了几个事件，一个在第八章撒玛利亚人归主的时候，一个是在第十章哥尼流归主的时候发生的这种事件。那我们就来看经文。看经文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讲义里的内容哈。讲义里提到说，第八章里这两件事情呢，都是一个人叫做腓力来做的。那腓力是谁呢？腓力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有好名声，蛮有智慧的一个人，这个人被选作管理饭食的七个执事之一，所以这个腓力就到，首先他是到撒玛利亚城去传福音，然后他给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那这是腓力。腓力先是给撒玛利亚人传，然后给埃提阿伯的太监传。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那这个福音开始向犹太人以外的传呢，八章一节告诉我们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所以这个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是因为教会受到了逼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外部的逼迫的结果反而会造成教会的成长，造成福音的广传，所以这个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那么这里提到说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那腓力呢，他并不是十二使徒，他是一个有希腊名字的犹太人，但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大有能力。我们看他是怎么传的福音。第五节说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所以他传福音的内容传的是基督，那就是传耶稣是救主，就传的是耶稣的名。那除了他传道以外呢，第六节说众人听见了，那听见了他所传的道，然后呢，不仅听见了，众人也看见了腓力所行的神迹，所以腓力也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所传的道。那这样他传的结果就是，众人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所以就有许多的人信了腓力所传的福音。福音就传到了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人就有很多人信主。那么这里呢，其实有一个背景哈，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一般我们会说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一个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一种混杂的人。那么现在福音开始从犹太人传到了撒玛利亚人。这里提到了一个人叫西门啊，可能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讲西门。那这个西门呢，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段，这一段介绍这个西门这个人呢，他是撒玛利亚人都听从他，因为他用邪术使他们惊奇。那他这个西门这个人自己呢，因为他行蛇术行邪术，所以他妄自尊大。但是这个人呢，听了腓力所传的福音，他也信了，而且他也受了浸，并且呢，他常与腓力在一起，就是相当于跟腓力在一起同工。那么他看着腓力不断的行这种神迹和异能呢，他就非常惊奇。那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使徒们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为什么使徒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去呢？那这个原因呢，就是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这件事情需要使徒们的印证。就是说对于使徒们来说，耶稣是犹太人，那他们所信的神呢也是犹太人的神，他们本身呢是神的子民。现在呢福音要传给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他们有没有资格去领受福音，他们有没有资格得救，有没有资格进神的国，这件事情他们需要印证。所以呢就派了使徒，因为使徒是有权柄的，所以彼得和约翰就去印证这件事情。那怎么印证的呢？就是他们到了以后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那么使徒为什么还要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呢？这十六节是说，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浸。那这里边就让我们产生一个问题，他们已经受了，他们已经奉了主耶稣的名受了浸，那他们没有领受圣灵吗？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的时候，彼得讲了第一篇道以后，彼得的结论是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一个人他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他的罪就得赦，就必然领受所赐的圣灵。而且他接着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现在这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是被主所招来的，他们就是在远方的人，那这个应许他们就应该已经领受了所赐的圣灵。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边十六节要说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呢？使徒还要再让他们受圣灵呢？所以这个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件事情是要做一个印证。印证什么呢？印证福音，印证彼得所说的这个应许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这个福音真的就传到了不是犹太人的撒玛利亚人的身上。所以这里边在这个背景下，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那虽然这里没有提到说他们受圣灵的表现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说这里提到说圣灵没有降在他们的身上，那就是提到了圣灵的降临，提到圣灵的浇灌，就是拿五旬节这件事情来和这件事情做一个比较，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所以使徒们就得到了印证。所以25节说，使徒既证明主道，就是证明了撒玛利亚人也得到了救恩，得到了这件事情。那所以呢， 接下来呢就发生了西门这件事情。那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是说当使徒们按手他们受圣灵的时候，有圣灵赐下，就发生让人能看见的事情。那我们会想象，大概就是像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或者他们说方言，或者他们说预言。所以这是一件能让人看见的事情。那使徒西门看见以后，西门就拿钱给使徒说，求你们把这权柄也赐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那彼得呢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你的心不正，所以你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心不正，你就像西门这样，我也愿意追求圣灵充满啊，然后但是圣灵充满的你的动机如果不对的话，只是想说你看着能力能够在人的面前显示你的能力，然后就像西门原来别人就前面就讲到说，因为他大行邪术，所以很多人跟从他。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那彼得说你灭亡吧，因为你在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圣灵赐下的能力是为了，证明所传的道。你这个能力如果和传道和为主做见证无关，你追求这种能力，你的心是不正的。所以彼得警告他，让他懊悔这个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可以得到赦免。那这是让我们看到说，这是第二件圣灵浇灌的事情，也是第二件圣灵充满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第八章的第二件福音，传给外邦，就是第一个记载的第一福音所传给的第一个外邦人，那这个就是埃提阿伯的这个太监。那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是由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你去。然后我们看第39节，当这个太监受禁以后，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我们就看到说，从头到尾这件事情都是圣灵在做，圣灵差派腓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做完了以后也是圣灵在那里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使徒行传，我们为什么说使徒行传也是圣灵的行传呢？就使徒们去传福音，完全是在圣灵的带领下。这个埃提阿伯这个太监受禁的这个过程大家都比较熟了哈，我们就不细讲了。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第九章。第九章讲到逼迫教会的扫罗归主，那么福音就继续往前传，那个传到了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叫扫罗。扫罗归主这件事情呢，在第九章里记载。其实 为什么要详细记载扫罗归主呢？因为接下来就扫罗就因为归主，他就从主领受了神的使命，然后神亲自给他启示，所以扫罗就也是保罗就变成了耶稣的一个特殊的使徒，专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所以使徒行传除了12使徒之外，就是这个保罗这个使徒。那所以第九章要专门来讲保罗是谁，保罗是如何归主的。那第九章也另一部分呢记载了彼得他接下来在犹太全地传福音的事情。在犹太全地彼得传福音呢，记载了他两件事情。记载一个呢，他记载他医治这个以尼亚这个瘫子。那 这是靠着神迹，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行了神迹。然后第二件神迹呢，是他使一个叫做多加的信徒死里复活，所以有很多人信了主，也是行了一个神迹。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看这两段的经文。这个故事我们其实大家也很熟了啊。那么这里边我们就提到一点啊，提到这个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那这个让我们看到说，扫罗也就是保罗这个使徒是主亲自拣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拣选他的目的呢是要宣扬主的名，就是也是为主做见证。那么他为主做见证呢，先在以色列人面前，然后在外邦人的面前，甚至在君王的面前为主做见证，然后主也要指示他。那他这里面指示他呢，包括他要为主的名受许多苦难，然后也包括说我们会看到后来保罗在传教的过程中，圣灵始终与他同在，主也经常向他显现。所以他虽然不是十二使徒，没有跟过耶稣，但是呢他是耶稣特别拣选的，所以他有使徒的权柄和有使徒的职分。那这是第九章特别要告诉我们的这个重点。那我们也看到说第十七节这里说主差派亚拿尼亚到扫罗那里去，让他能看见，然后被圣灵充满。这里提到扫罗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我们后面还会看到说他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但是在他传福音的过程中他还经常被圣灵充满。等我们看到那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提醒大家来注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彼得在犹太全地传福音的过程。这里我们提到一个九章三十一节，这个我们用红字把它标出来哈。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我们当时介绍《使徒行传》的时候，正说它有一种分段的方法，是用一种结论式的，就是发生了一段事情，然后有一个结论，对前面的事做一个总结。那这个前面我们就看到说，当教会和使徒们面临逼迫的时候，结果是教会得平安被建立，信主的人增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彼得周三十二节就提到彼得哈，说彼得周六四方的时候就医治了这个以尼亚，然后他在约帕呢就让多加从死里复活。那这里提到说三十五节说，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就是他们看见了以尼亚这个瘫子起来行走这件事情，这个就信了主。然后多加这件事情呢，在四十二节说，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就是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有神迹奇事的，他们用神迹奇事证明所传的道，那他们所传的道就大大的传遍，就有许多人信主。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到的，在当时使徒们传福音的一个事实发生的经过。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章， 第十章呢，就讲到了一个外邦人哥尼流，信主这件事情。那么在哥尼流这个第十章里讲哥尼流信主的时候呢，再一次第三次的讲到了圣灵的浇灌，就是圣灵的充满，然后发生了奇特的现象，就是同样发生了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那我们会说为什么会发生呢？那你说撒玛利亚的时候呢，是说福音传给了撒玛利亚人，那现在呢，是说福音传给了一个外邦人的事情。那福音要传给一个外邦人，那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还不像撒玛利亚人好像还说有混居 杂居还算有关系，但是外邦人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哥尼流是个意大利人，是个罗马人。那福音能这样的人能不能得救，能不能进入犹太人他们所相信的天国神的国，那这件事情也是需要一个印证的。所以呢，在第十章里边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印证。但是你说那为什么其实哥尼流不是第一个外邦人呢？那埃提阿伯的太监是第一个外邦人，对吧？那为什么在埃提阿伯太监信主的时候那个没有来一个印证呢？其实我们如果要想一想呢，那个记载呢，就是他是回家的路上，他信了主以后呢，他就回家了。那在这边的人没有看到这件事情，所以呢，但是彼得这件事情呢就不一样了。彼得是带着一些犹太的信徒一起去哥尼流家里的，那他们需要把这个事情传回来，传到耶路撒冷，告诉大家说神的救恩也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这个事情需要有印证。所以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发生啊，从第一节呢到第二十，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这件，我们首先看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件事情首先是在异象中发生的，是首先发生在哥尼流的身上。那这件事，是第三节说，他在异象中看见一个神的使者进去到他那里，所以这件事情是出于神。那么神首先预备哥尼流，让哥尼流说你要去找一个人叫西门，住在西门家里的彼得，让他来，给你讲话。那先预备了哥尼流，然后哥尼流就派了他的人去找彼得。第九节呢，是开始是预备彼得，就第九节到二十二节。那在彼得的心里，他会不会去见一个主动的去见一个外邦人，然后向外邦人传呢？他应该没有这个想法，而且我们看到他一开始还是拒绝的。那神呢，也是借着一个异象来预备彼得的心，借着这个异象呢，这个异象是关于洁净的异象，关于食物的洁净。那通过这个食物的洁净，彼得知道说神所拣选的就没有不洁净的。所以彼得因为这件事情，这个天开了这个大布，这个走兽这个异象呢，彼得十九节说，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话。所以彼得也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在这个异象的这个神的圣灵的预备下，他打开了他的心，他愿意顺从圣灵的指引。他就愿意到哥尼流家里去。就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彼得就到了哥尼流的家。那彼得就到了哥尼流的家以后，彼得表达了一个他为什么会来。在二十八节里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就是这个是违反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也违反他们的诫命的。但是呢，彼得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属而不洁净的。那在圣灵的启发下，彼得知道从食物到人都是一个道理，不可以 看作是不洁净的。所以彼得说，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辞而来。那这是福音的一个突破，也是彼得观念的一个突破。那他就来到了哥尼流的家里。接下来呢，彼得就开始讲一篇道。那彼得讲呢，我们先看他讲的内容。他讲的内容呢，他是为主做见证。我们看三十八节，三十八节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我们看到说，他是以为主做见证，是他讲的内容。他向哥尼流全家和哥尼流在哥尼流家里的人传福音。另一点呢，他是彼得是说看到神的公义，他说我看出34节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各国中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他介绍耶稣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耶稣的被杀，耶稣的复活，然后耶稣的显现，最后他说到耶稣吩咐他们传道给众人，然后他也讲到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就向哥尼流传福音。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个让我们看到说，这一次圣灵降临的事情呢，和五旬节的时候是一样的。使徒们并没有做什么动作，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为什么说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的发起是出自于圣灵。彼得还没有按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下来了。所以这个结果呢，就45节就说，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恩赐浇在外邦人的身上是什么结果呢？是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所以他们说的话呢，其实人也能听懂，他是在赞扬神为大。所以这是第三次发生五旬节圣灵浇灌的同样的事情。这个事情的结果就像这些信徒们证明神的救恩也留在外邦人的身上，这再一次的突破了观念。所以彼得就说，那这些人已经受了圣灵，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所以就给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那我们就看到第十章福音传给了外邦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1章。但是第11章里呢，就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彼得为自己辩护。为什么呢？彼得得到了圣灵的明证，但是其他人没有看见，就是其他人的观念要怎么转变呢？就教会，这就让我们看到教会内部的一种冲突，一种观念的冲突。那十一章一节就说，使徒在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他们听说了这件事情，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但是这个我们看这个争辩的内容啊，争辩的内容呢，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他们表面上看呢，他们并没有争辩说外邦人为什么也能信主，但是他是指责彼得呢，进入了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 但是这个表面上呢是争论的是洁净的律法，但是这个争辩为什么引起来呢？是因为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所以这个实际上争辩的呢是如何得救，如何领受神的道的事情。那这些奉歌礼的人呢，他们的观念呢就是要受割礼，然后领受神的道，才能得救。那这件事情一直到后面，我们会看到，甚至到第15章的时候，特别召开耶路撒冷大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外邦人怎么领受神的道。那彼得呢，并没有说我是使徒，我跟过耶稣，那就是这样。彼得是把这件事情挨次的讲给他们听。其实彼得呢，是从自己的心路历程和他们感同身受，说彼得的意思就是说，我和你们一样啊，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彼得就从一开始，从他观念的转变，从他见到那个异象开始讲，讲得非常详细，然后讲到说我到了那里去，15节说，我一开口，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就是我的观念的转变，是因为我看见了异象，圣灵指引我说洁净的，我先解决了洁净的问题，所以我就可以到外邦人那里去。但是当我到了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和当初五旬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就和五旬节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我就想起了主的话，约翰是用水洗净，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浸。所以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他说我是谁能拦住神呢？所以他这个见证这个解释是非常合情合理，让人无法推辞。所以18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来反驳掉彼得的这个见证。所以他们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这是福音开始传给外邦人，这是也是一件非常突破性的事件。所以这个事件是必须要有印证的。所以这个你看，如果没有这个印证的话，彼得怎么去跟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门徒们去讲？怎么去跟他们争辩，就不可能。那这件事情就是圣灵的印证，那彼得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把这个新的观念的突破告诉这些人。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11章的后半，11章的后半就讲到了福音开始传到了在外邦人的地方，就是哥尼流在那个地方呢，还是属于撒玛利亚。但是现在呢，来到了安提阿，安提阿就是纯粹的外邦人所在的地方了。所以这是福音传向地极的开始。我们也看到了教会在这里建立。那这个原因呢？19节告诉我们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所以因着逼迫，外部的逼迫，门徒们四散了。四散的结果是福音的广传。那这个传呢，他们有两种传法，一种呢是不向别人讲，只向犹太人讲。那这是一些犹太人基督徒他们被逼迫走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呢，是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那这些人是住在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犹太人。那这些人呢，他们到了安提阿，就是他们住在外邦。他们回到了外邦以后，他们也向外邦人传讲主。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那么21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这件事情也是在主、在圣灵的引导下，在圣灵的能力下，他们向外邦人传， 而且传的结果呢是信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接下来提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这件事情以后，他们没有像在撒玛利亚的时候派使徒去印证，他们是派了巴拿巴去。巴拿巴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对他们有很大帮助哈。后来巴拿巴又把扫罗找到一起同工去，这个事情意义我们没有时间多讲了。接下来是讲到说有几位先知，这先知也是借着圣灵来做预言的。这个预言是预言说要有大饥荒，到格老丢的年代就有大饥荒。我们只是再回说一下安提阿这个教会啊。等我们下一次再讲吧。这个安提阿是一个很大的一座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就不再细讲。我们就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福音在圣灵的引导下，使徒们在圣灵的能力下，福音开始广传。特别是提到两个特殊的地方，向撒玛利亚人传和向外邦人传的时候，有圣灵浇灌、圣灵充满来做这个验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来教导我们关于圣灵的真理，让我们看到，使徒们是如何在圣灵的引导下，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传到犹太全地，传向外邦人。我们也求主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教会如何被建立，也让我们学习，我们如何也要，靠着主，靠着圣灵，我们也完成教会的使命。借着教会，我们也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借着教会的成长，让福音在地极广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